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升级挑衅，首次向南韩领海的北方界线发射导弹。瑞典总理改变前朝立场，对北约在境内部署核武持开放态度。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到德国出席 G7 外长峰会，预告关注台海问题。基辅正在准备过千个供暖点，预防俄罗斯摧毁能源设施。白宫表示，美中双方官员正在积极促成20国峰会的拜习会。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疑犯被控杀人未遂，出庭拒绝认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当日至少已经发射了十几枚各式导弹，其中第一次包括向南方海域发射导弹，打破了所有先例。作为紧急因应，南韩政府已经指示采取相关严正行动。南韩总统尹锡悦2号上周亲自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听取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等相关报告和应对方案，并且警告要北韩付出明确代价。出席的委员亦都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以及进行炮击等行动已经违反南北韩919军事协议，而且导弹的落点就在邻近南韩领海的北方界线，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挑衅。而另一方面，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南韩空军的 F-15K 和 KF-16 战机搭载的精密空对地导弹，较早前已经向北方界线以北的公海以及北韩发射导弹的落点位置完成了三发空对地导弹射击。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平壤当局不理南韩屡次警告持续挑衅，南韩军方以今次发射导弹行动再次提出警告，未来发生的所有情况和责任将会全部归于北韩。据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星期二表示，一旦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他将会对北约在境内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这一项立场已经同前政府完全不同。新接任总理的克里斯特森一号在赫尔辛基和芬兰总理马林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讲话。瑞典和芬兰之前一起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被问及两国是否同意北约在他们的领土部署核武的时候，马林回答，我们不应该设下先决条件，我们已经决定不会对未来的任何可能性闩埋大门。而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亦都表示同意，他说，你们会由我这里得到同芬兰总理完全相同的答案。克里斯特森向记者表示，瑞典和芬兰针对这些议题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样的思维底下，除了同芬兰携手共进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不过马林和克里斯特森都认为，如果有其他异议仍然可以放在未来协商。据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局代理副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这个星期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各国讨论包括台海稳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新疆人权等议题。据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将会在10月3号前往德国出席 G7 外长会议和美德未来论坛。 G7 外长会议将会讨论一系列紧迫的全球挑战，包括对民主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并且加强非洲和印太区域经济和民主的韧性，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所造成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在支持外长会议将会在德国召开之际，德国总理索尔茨这个星期五即将访华，受到国内各党警告。他们警告索尔茨，德国应该由俄罗斯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减少对华贸易依赖。副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星期二在电话简报亦都提到，相信布林肯和德国外长贝尔帕克会就包括中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各项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不单止德国，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对待中共的方式 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机遇等议题，观点越来越趋于一致。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李克谢科星期三表示，当地政府正在在全市各地准备过千个供暖点，防止区域供暖系统在俄罗斯持续攻击底下失去作用。据路透社报道指出，最近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已经摧毁了四成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且造成基辅多次短暂停水停电，迫使当局限电。克里切科2号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指出，市政府正在衡量飞弹攻击底下的各种情况。他表示，最恶劣的情况是彻底停电停水，或者完全没有区域供暖。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们正在在基辅市准备超过1000个供暖点，也就是说这些供暖点将会配备发电机，并且备有饮用水和其他必需品。乌克兰政府呼吁已经出国的民众留在国外过冬，同时指责俄罗斯攻击基础能源设施，是令乌克兰人民更担心必须在没有电和没有暖气的寒冬里面挣扎求生，进而迫使更多人逃离乌克兰，认同造成新一轮的人道危机。据白宫星期二宣布，美方和中方官员目前仍然积极安排令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进行面对面会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号向记者表示，为了促成这场拜集会，工作人员层级的努力仍然持续。之前白宫在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会出席今次峰会，而北京就并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参与。上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咁系中共20大之后双方嘅首次对话，同埋谈及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同埋海地情势等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这个星期喺例行简报会表示，今次大约70分钟嘅通话富有成效，展现美中致力于维系沟通渠道畅通。若果有需要，至20峰会之前，双方外长亦都可能会再次通话。而拜登自从2021年1月上台以来，曾经同习近平进行过5次通话。两个人如果在 G20 峰会会晤，将会是拜登上任以来美中领导人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上星期闯入联邦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位于三藩市寓所攻击佩洛西丈夫的男子德帕佩星期二在三藩市法院出庭之后坚持不认罪。年42岁的德佩帕被指控日前在凌晨时分闯入佩洛西夫妇位于三藩市的豪宅，并且用锤头袭击南西佩洛西丈夫保罗的头部。他一号出庭之后已经被法官下令拘留。据司法部在法院的文件显示，德帕佩当时随身携带胶带、绳索、索带和其他物品，但是闯入之后发现当时只有82岁的保罗在屋企，就拿锤头攻击保罗的头部。德帕佩说，他原本打算绑住南西佩洛西，如果南西佩洛西不承认民主党大话连篇的话，就会敲碎他的膝头来警告。此外，德佩帕亦都向警方表示，他当时正在执行一场自杀式任务，仲计划锁定其他加利福尼亚州和联邦政治人物为攻击对象。目前德帕佩正面临州份和联邦层级的指控，他将会以涉及杀人未遂、入屋盗窃、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虐待老人、非法禁锢老人以及威胁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罪名起诉。
白宫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官员仍在努力安排让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5号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面对面会谈。白宫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出席 G20， 中方尚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与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0号晚间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谈论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及海地形势等议题，这个是中共20大结束以来双方首次通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31号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双方进行约70分钟富有成效的对话，如果有需要，G20 峰会前亦可能再次通话。拜登2021年1月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已通话5次，如果他们在 G20 上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中美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10月31号，乌克兰足协已正式向国际足联申请取消伊朗国家足球队2022卡塔尔世界杯参赛资格，并指控伊朗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目前国际足联还未有对乌克兰足协的申请作出回应。伊朗队是参加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32支国家队之一，他们被分在 B 组，与其同组的球队还有英格兰队、美国队和威尔士队。根据赛程，11月21号伊朗队将迎来首场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而乌克兰队就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中以0-1的比分不敌威尔士队而被淘汰。韩国梨泰院10月29号发生万圣节踩踏事故后，有关官员礼拜二对失职指控表示接受和道歉。回顾事发当晚，从6点多起，一共有11人电话报警，报警内容已经公诸于众，相关情况仲在调查中。万圣节庆祝活动期间，警方虽然预估当晚梨泰院将聚集多达10万人，但只是部署了137名警力。韩国内政部长李长敏11月1号为这宗踩踏事件致歉。韩国警察厅厅长伊希根当日亦都向国人致歉，他在记者会上承认，我们证实在事故发生前曾经接到多次报警电话，但现场应该对措施并没有到位。这11次报警电话的内容被公开，多名报案者都称现场制度水泄不通，情况真是很严重紧急，强调真是会死人，要求警方赶快派人前往，但却未获得解决。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礼拜二阻止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获得川普的报税表，从而有效暂停了议员围绕前总统税单挑起的法律战。罗伯茨作出暂缓执行决定前一日，川普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此案，阻止向国会公布他的报税表。暂缓执行给法院更多时间来考虑川普的紧急上诉。罗伯茨要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会在11月10号前作出回应，如果没有罗伯茨发出的临时禁令，川普的纳税申报表最早将在礼拜四公布给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日前，一名民主党众议员助手被发现利用职务之便，代表中共大使馆联系其他国会工作人员，以搜集有利北京的信息。目前这位国会议员助手已经被解雇，共和党人要求进行深入调查。据报道，这一名叫做芭芭拉·哈姆雷特的国会议员助手已经在国会山工作了34年，在为众议院唐拜尔工作时，他联系了几位国会工作人员，并试图安排他们同在中国大使馆工作的多位官员会面。在哈姆雷特要求同一名共和党工作人员进行这类会议后，共和党办公室向众议院九议长告发他的行为，之后哈姆雷特的行为受到调查。该事件激怒了美国共和党的领导层，参议员卢比奥在一封电邮中说，中共想影响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的台湾之行中，众议员拜尔曾经同他同行，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哈姆雷特是否在那阵就已经同中国大使馆联系。一份最新报告表明，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仍是飙升。美国劳工局礼拜二发布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显示，当月职位空缺总数是1072万，远高过 FactSet 预计的985万，这个比8月份向上修正后的数字高出近50万。数据公布后，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转跌，美国国债收益率跌幅收窄，职位空缺的激增意味着全美的职位空缺比失业人数多出500万个，这数据只是略低过历史最高位，即今年3月的590万个。数据显示，每名失业工人对应 1.9 个职位空缺。9月的报告称，空缺职位主要来自于酒店餐饮业新增的21万5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部门的招聘人数比上个月增加了11万5000人。职位空缺飙升，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以及工资面临持续上行压力的风险。市场担忧这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连续38次开奖没人中之后， Powerball 彩票头奖奖池预计将在礼拜三开奖前飙升至12亿，跃升为美国彩票史上最大头奖之一。根据 Powerball 官网的数据，该头奖是30年历史上的第二大奖金，仅次于2016年创纪录的15亿8600万美元。这个亦是美国彩票史上第四大头奖。礼拜一晚开出的 Powerball 头奖中奖号码是13、19、36、39、59，红色号码是13。下一次开奖定在美东时间礼拜三晚11点，这个已经是 Powerball 连续第38次开奖没人中头奖，导致奖池内的奖金不断累计。上一次有人中奖是在8月3号，宾夕凡尼亚州售出的一张彩票独中2亿690万美元。据 Axios 网站礼拜二报道，马斯克已经要求推特工程师着手研发短影片应用 Fine 的全新版本，计划在今年年底重新推出。 Fine 允许用户分享长达6秒钟的短影片，但随着后续被用户抛弃，2016年推特在收购 Fine 的4年后关闭了该应用。据报道，马斯克已经在推特上发起投票，询问用户是否接受 Fine 的回归。据悉，马斯克要求推特的工程师查看 Fine 的旧代码库，自被关闭以来，这些代码库一直没有改变或更新。据 CNN 11月1号报道，一个密切监察伊朗武器活动的西方国家官员透露，伊朗正准备向俄罗斯增运约1000件武器，包括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和更多的攻击型无人机，以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报道指出，这一批伊朗对俄罗斯的武器运输正受到密切监控，因为这个将是德克兰首次向俄方提供先进的精确制导弹，或从实际上向在战场上的俄军提供助力。官员说，上一批从伊朗运往俄罗斯的武器包括大约450架无人机，俄方已经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无人机，并取得了致命的效果，包括对平民目标的打击。礼拜二，以色列举行大选，这个是该国四年来史无前例举行第五次选举，希望打破过去三年半以来使该国陷入瘫痪的政治僵局。中间派总理拉皮德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展开激烈角逐，这个亦是内塔尼亚胡13年来首次不是以在任总理的方式参加竞选。他希望以右翼联盟领导人的身份重新掌权，而现任总理拉皮德就希望能够继续保住大位。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利库德集团及来自右翼政党锡安主义和宗教联合陀拉犹太教及沙斯党的盟友可能会赢得59至60个席位，让内塔尼亚胡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只差一点点就获得多数席位。内塔尼亚胡的竞争对手拉皮德警告说，如果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民族主义联盟将会出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